兄姊妹们平安，
平安。
那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又有这样的机会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，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解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看见你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从这段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主求你跟我们讲话，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在今天依然有效，指导着我们的生活。主，你说天地都要废去，你的话道永存，你的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，我们用生活的目标。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大家都有讲义啊、哦。那个周思佳跟我说印了28份，我信心比较小，印了25份，好像还是多了一点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手写的，可能这个对你们的眼睛不太舒服，我为此也对我们陈平一弟兄表示致敬，因为我看了上次就是他手写的这个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钟汉给我的题目是亚兰之战。那么这个圣经呢，就是列王记的上20、21、22、23章，然后到历代之下17。我们今天来就看这三章。我想那个上一次孙厚弟兄我听了他的录音，我没有来，然后主日金弟兄也讲了关于这个亚哈王的事情，真假先知也讲到了耶西比，所以呢大体内容大家都已经知道，我们只是来复习一下。那这个亚兰之战呢，实际上说是说亚兰，实际上是一个亚哈王的历史，他的最终的结局在这三章里面都告诉我们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说实话这个故事呢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整个主线来看就是一个主的恩典。你看前这个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国的历史跟今天的以色列国的历史有点相似，四周围都是他的敌人，他自己呢跟人家关系也搞不好，这个亚哈呢他又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个亚兰王来就是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，说你要把你的家里的财产都给我，然后呢不光要给我，你的土地也要给我。那个亚哈呢他是装出一种哀兵的样子来，哎呀我这个已经什么都给你了，我这还有一点点东西了。因为亚哈王大家知道是一个坏王，在这个列王记时期里面主圣经里面说了，亚哈王他是一个王里面算是坏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因为在耶和华眼中行作恶的事。所以呢按理来说，按我们常规来想，亚哈王跟人家打仗肯定打败了，他是个坏王，他不敬拜耶和华。但是呢从这个三章里面我看见神的恩典一条主线还在那里，神呢完全是对亚哈王还是充满着恩典怜悯。这个整个这个战争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看的，因为耶和华帮他，他还能打输吗？当然不能打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个战争里面不管他用什么军事，有人说他有什么军事技能啊，有什么才能啊，这些都无所谓，耶和华要帮他，唱个歌把一个城都可以倒下来，何况要打仗。所以呢开始打仗，这个亚哈就打赢了。打赢了以后呢他有没有改变呢？他也没有什么改变。他呢这些先知告诉他你可以打赢哦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些先知是说了一些符合神的话语。打赢了以后呢这个亚兰呢他不甘心，他不甘心呢这个亚兰王呢他第二年说还要打。哎，这个亮宁啊，这个怎么老是要这个样子啊？啊？
你没有设说5分钟。
哦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看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就是看见他一个主线呢，就是说耶和华为什么要帮他？我们现在来问这样的问题。这个是个主线，耶和华为什么要帮他？他已经是这样背离耶和华了，但是耶和华要让他知道你们的王，你们谁依靠我，依靠我耶和华，你们就能取胜。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，我们就来想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学这个列王记啊、撒母耳记啊，对不对？这些以色列的历史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 有的跟我说出来积极，出来积极，我们中国人就说像一个逃荒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为什么神要通过以色列这个历史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？按我现在读这些旧约，我就觉得神实际上是通过一个人来引出一个民族，一个民族引出一个国家，从一个国家引到一个人类。所以这个以色列呢是神拣选的，神就要在以色列的历史告诉他，在旧约整本历史就是一条主线，实际上就很明确，耶和华说你们要依靠我，只有依靠我你们才能够取胜。那么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就想起了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依靠耶和华。这个故事的最后，你看他打了两次仗，到最后他把扁哈达都打败了，对不对？扁哈达出来披麻戴孝的来投降了，亚哈有没有把他杀掉？没有把他杀掉。为什么不把他杀掉呢？亚哈有他自己的考虑。第一呢，他从这个当时的角度来考虑，他要联合他去对付其他的国家，这是就是当今世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第二个考虑呢，可能他这个人心底啊，他比较不是那种有王的坚定性。上次那个上礼拜我们查经也说到了，亚哈是个软弱的，他什么事情都听耶洗比的，听他老婆的。你看从这个整个过程看下来，整个过程看下来，亚哈真的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软软弱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呢，我就在想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是不是亚哈到最后结局把扁哈达给杀死了就对了？那么今天如果说按照现在来看，你就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你怎么样把它理解？我想这样，因为我们做牧道友的时候啊，我们有很多事情啊，就是说跟牧道友讨论的时候，大家都有一个普通的问题，就是说哎，为什么就是说你们基督徒说你们的王是唯一的王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社会应该和平共处，你看这个白宫有什么事情，就各路宗教人士都过来，大家一起来为这个世界和平一起祈祷，有佛教的，有伊斯兰教的，有什么教的都有。那为什么你们中这个基督教一定说你们不能跟你们联合呢？你们的王一定是这个你们的神是世界唯一的神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个问题，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神告诉你们唯一信靠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。因为为什么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，就是你只有信靠，对不对？你的民族，你的这个国家才会发展下去。如果说你不信靠，就像当今这个社会，为什么我们反复要说不可敬拜别的神，一定要敬拜耶和华？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子民所立的约，这个是千真万确，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条。你今天如果说你可以接受啊，你接受这个其他的宗教也好，我们只要为世界和平，哎，我们可以大家在一起为这个世界祷告，看上去是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，但是呢你背离了神的原则，所以呢你很多事情就会走向你不愿意看到的一面。比如说现在这个同性恋的事情，我有一个病人，他母亲和女儿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都在弗拉逊有很多服事，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到华盛顿去抗议，母亲呢是坚决反对同性恋的，女儿呢是在这里长大的，她认为只要有爱有什么不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你说像如果是真的是宗教和平共处联合的话，就很容易滋生出这些就是说是是非非这个混淆是非概念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从这些这个亚兰打仗的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一你要信靠耶和华，第二呢你在信靠耶和华的时候，你有一些东西似是而非的东西，你不能说这个是一个现代这个社会用现代的眼光来理解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的神就是唯一的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，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，神也借着这个事情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。那么从兵力上来讲，这个具体我想大家都读过这个圣经，从兵力上来讲，实际上当初亚哈是不可能打败便哈达的，因为为什么？他这个实力太相差太悬殊了，他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，所以呢 这个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这个整个二十章以后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我就想起了一个就是最近在纪念的这个六日战争。我把这个六日战争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就有关这个六日战争，就是说1967年6月5号中东第三次战争，六日战争，这个非常历史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。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旁边有几个国家，一个是叙利亚，一个是埃及，一个是约旦国，跟他关系都不好。他们呢对以色列虎视眈眈，他们要搞一个叫阿拉伯运动，要等于要把以色列给吃掉。那么以色列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对他们非常惧怕，他甚至派他的这个间谍放出一个风来，就是说你们不要跟我打，你们要跟我打我也没办法，就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样子。那么整个过程呢，就是埃及还没开始打仗了，埃及已经在开始庆祝了，游行了，哎呀这个好像胜利在望。哎，神很奇妙，神就是这样，当一个人你在绝望的时候，你又软弱的时候，你如果是依靠神，神就会帮助你。这个资料是说明以色列出动了全部的空军对埃及、叙利亚、约旦进行进攻的时候，他整个过程半小时，然后这个以色列的地面军队发动进攻，把整个埃及的这个苏联式的飞机全部都炸毁。然后他估计以色列为这些战争准备了6000口棺材，结果以色列的牺牲了，以色列的士兵死亡了600多个人，而整个阿拉伯国家伤亡包括被俘有6万多人。以色列在这次战争当中，他本来只是想表明一下他的态度，虚张声势的，结果呢他胜利到什么程度，他占领了整个加沙地带、埃及的西南半岛、约旦河的西岸、耶路撒冷旧城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。戈兰高地大家知道，这个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为什么，它是个水源，它是中东的水源。在这个中东地区，你有油没有，没有什么稀奇，你有水你就掌握了一切。所以呢整个以色列的飞机从起飞到降落，它多少架飞机，它要起飞900多次，没有一次发生意外的。而且呢更奇妙的是，圣顶山，他们占领了圣顶山以后，以色列的那个散兵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在一个地方你要征服一个地方，不光是征服这个地方的人民，要征服他的宗教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的问题。所以呢在圣顶山呢，它有清真寺，也有这个以前建的圣殿被罗马毁掉的。所以呢它在那里有一块石头，基督徒认为这块石头就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，穆罕默德呢，他们回教认为这是穆罕默德成仙的。所以这块石头，以色列散兵上去以后，把以色列的国旗盖在上面。但是很奇妙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，那时候叫拉宾，他上去以后说禁止以色列人到上面去敬拜，把给宗教留有余地，要和平共处。你看这个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。所以呢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，就我们就想到了以色列人，就是神为什么对以色列人那么的怜悯，那么的恩慈的在他们身上。那个后面有一个书叫后面那个书叫圣经后面有一个和西亚书啊，和西亚书里面就是说这种心情，你可以体验到神在以色列身上的一种心情，就是怎么样，和西亚书写一个人，他娶了一个什么，娶了一个妓女，然后呢生的孩子还不是他的，神叫他怎么样，还要拼命的爱他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到这个事情，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光景。以色列说这个神说你要敬拜我，他偏偏不敬拜神，去敬拜其他的人。这在生活中就像经营一样，你不能委身于你的丈夫，你要委身其他的人。那个这个妻子回来了，神说这个丈夫怎么样，他要爱他。那以色列不是这样吗，他屡屡的陪伴着这个屡屡的陪伴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呢每次都用恩典怜悯来拯救他。 好，这个很快，这个二十章过去了以后，我们就看到神要帮亚哈，这是他的神的怜悯公义在这里面。但是呢，亚哈有没有感谢主？没有。亚哈赢了，反而跟这个扁哈达，神交给他的任务叫把扁哈达给杀掉，他非但不把扁哈达杀掉，他还跟他和平共处，跟他建立贸易关系。所以呢，他根本在胜利之后他也没有依靠耶和华，他有没有感谢赞美悔改？一点都没有。到了下面一章，那个葡萄园的故事就来了。这个葡萄园呢，这个故事也是很奇妙的。亚哈呢，这个人呢，上次身后弟兄礼拜晚上说他是一个暖暖弱弱的人，这一点也不错。他呢，由于信仰上的危机，所以呢导致他的道德的败坏。他呢就是看见这个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呢实际上来说可能对他这个建立他的宫殿啊，或者是水源啊，可能有一定的好处。所以呢他就去跟那个人说了，不，这从到这里为止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坏，他至少去跟人家说他要把这个葡萄园购买过来。那么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，他说了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根据以色列旧约的律法，他说地是不可以买卖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在利未记25章23到28节说地不可以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居，是寄居的，所以呢地是不可以买的。那么他也没有利用他的权势，也没有利用他的强权，这个人还算有点良心啊，还算有点良知在心里面，他只不过是不高兴，回去闷闷不乐在那里睡在那里。而这个这一章的主角登场了，就是那个耶洗比，他的老婆。耶洗比这个人呢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拜偶像的，他把这个他把那些罪恶带到了这个以色列国里面。耶洗比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他追杀以利亚，他拜偶像，他在这个事情上他把异人拉伯给杀掉。到最后耶洗比这个人，我们说有的人是不是流芳百世就是遗臭万年，这个耶洗比算是遗臭万年的人。到最后你看列王记下9:30的话，他死无葬身之地，连个尸骨都找不到。哎，不光如此，启示录第二章还说到他，说他是一个拜偶像的，还要追杀他的，还要追杀声讨他的罪行。那个启示录写的时候，离开列王记已经相当于900多年，这个约翰还没忘记他，还要把他这个事情拿出来。所以呢耶洗比算是圣经里面女的里面是非常一个坏的典型的代表。不，有时候圣经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整个二十章到最后，神追讨的还是亚伯的亚哈的罪行，就是说女的犯罪男的担当，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原则。这个亚当夏娃你们也看见，对不对？亚当犯罪了，谁叫他犯的？夏娃叫他吃苹果，他吃下去了，神来了，那要亚当要叫他汗流满面做到老死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要做头啊，你就要负责任，对不对？这是公义的。所以呢这个我们再来说这个亚伯这个纳伯和亚哈的这个故事。纳伯是个义人，有时候我在想这么一个好人啊，他遵循神的话语，为什么神没有帮他呢？我们看这个有时候神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就是说神会帮那些义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约伯他有苦难，他苦难的时候是因为撒旦在神面前挑拨，说因为你给约伯那么多好的东西，当然他敬拜你了，你把他东西拿掉他就不一定有那么有信心了。好，神就说除了约伯的性命其他都拿掉，包括10个子女啊，包括他所有的牛羊都拿掉。但是约伯经受住了这个考验，到最后神又赐给他更多的儿女，更多的但以理落到狮子坑里面，神也帮他，他的伙伴在火湖里面，神也帮他。这个拿破神没有帮他，给就这样给这个耶洗比给搞死了。所以说有时候是我们会不太理解这些事情，就像我们前面读那个约柜要倒了，一个人手扶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就被神接杀了。 为什么牛是前庭，你肯定是本能的意思就扶他一下嘛，你为什么要把他击杀掉呢？好像很不仗义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有神的公义，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错的。后来我当时想来想去想不通，后来看了一篇文章，他说这个约会应该是人抬的，不是牛拉的，你本身就错了，所以呢神就告诉你，你这个方式就不对。然后我们来看拿伯和亚拉的比较，拿伯是个义人，他东西也不多，他就这么一块田地，你非要把他夺取啊，夺取也算了，你还要把他谋财害命。而且这里的伊西比为什么说要追讨他这个罪啊，九百年以后还要追讨他这个罪，因为这个人呢他做这个事情啊做得非常的巧妙，所谓的巧妙就是有非常的诡诈在里面。你们看这个圣经怎么说，第一呢他就写封信叫大家进食，进食以后呢把它放在中间啊，这个看上去怎么样，这个事情用现代的话说好像符合宗教，也是很属灵的，对不对？第二呢他要合法，他叫两个人去控告他，因为生命记17:6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当时的人致死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。哎，他叫两三个人去控告他，说他怎么样呢，说他哦，他这个不敬畏神啊。所以呢这个伊西比呢这个事情呢就做得非常的巧妙，也说得非常的诡诈。他第一披着一个属灵的外衣，第二呢他披着一个合法的外衣，这两个事情在里面呢，这个拉伯斯不得不是被人家最后石头砸死。好，如果说读到这里，我们就来讨论讨论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光景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你的里面，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是一般的一个基督徒，你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你里面，你把你的贪婪啊，对不对，用这些你的贪婪你的私欲用这些属灵的法则来表现出来，这你的危害性就比一般的人要更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这里要非常非常小心，就是说我们的属血气的属于情欲的属个人私人的这些东西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你不要你一定要放在神的话语当中来看，而不要用神的话语来作为你个人私欲的解释。这一点我想今天是在教会生活中对我们有非常非常教育意义的。然后整个20章就是看叫神的恩典和怜悯。到了21开始这个葡萄园的时候，神就开始警告他，神就派了以利亚来警告他。因为呢这个亚哈看见以利亚，他第一个事情就是说，我的仇敌啊，你怎么又找到我了？他看见他有点怕，这个以利亚这个不太讨人喜欢。不过这个他和后面的那个米盖亚比起来还算好一点，那个米盖亚更不讨人喜欢了。这几个先知都是这个亚哈的死对头。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啊，到后面他就死了以后，这个耶和华就说，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这就是神的公义，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，但是神也有审判，神也要追讨这个罪恶。这个罪恶你不要以为这个神不知道神没看见，这个事情就是说，你以为这些事情都没关系是个小事情的话，神都会到时候都会来追讨这些罪恶，把你为这些罪恶要付出你的代价。那么以利亚来了以后呢，这个亚哈就开始认罪了啊，他怎么认罪的呢？啊，他就开始装模作样，是不是？他就该撕裂衣服进食，身穿麻布啊，睡卧也穿着麻布，并且往往而行。那么神怜悯他说，哦，这个事情先玩一玩，这个把他放到这个罪恶追讨他的子孙后面。那么我在这里就读到 我们因为刚读过大卫认罪，大卫认罪和这个亚哈认罪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不对？都是认罪，为什么神就不认同这个亚哈的认罪而认同大卫的认罪呢？那你要看关键的根本在哪里。亚哈呢，他为什么认罪？亚哈认罪是为了害怕神追杀他，他并不是从心底里面悔改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如果从心底里面悔改的话，他应该怎么样？按照现在来说，他应该先把以实列给杀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把偶像的东西拿掉，就敬拜耶和华忏悔，对不对？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他并没有这么做，但是大卫怎么样？大卫你看诗篇五十三篇里面，大卫就把他的犯罪交给灵长，就是说公布出来，这跟大家说他得罪的是耶和华，他要向耶和华认罪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两个王比较起来，为什么说整个这个列王记一路下来，我们都看见有好王坏王啊，好王就时间长一点，好王都是一坐40年，坏王像亚哈算是长的，坐了22年，有的时候几个月就没有了。就整个比较起来，神给你一个标准，好王就是以大卫为标准。大卫标准在哪里？他就是一个悔改，他虽然做了那么多的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向神真正的悔改，他有这个勇气来悔改，所以神最后还是赦免他。但是为什么像亚哈什么这些神都说他们都是坏王？因为他们敬拜别的神，他们把偶像带到他们治理国家的这些事务当中，最后呢他们也没有为这些事情悔改，所以呢神最后就是定义这些好王和坏王。我想主要的区别就在这里。那么今天如果说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有什么给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我想有几个事情可以我们可以考虑的。第一个，从现实意义上，从我们个人来讲，第一，这个马太福音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经文。这个有时候我刚来教会的时候，这个牧道有的时候他们读我这段读经文，牧道班教育我，我一读那时候你知道刚硬的心啊，看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我说赔上自己的性命如果还没赚得全世界，那更不值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还好坏你也赚了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话呢，现在这么看，如果放到这里来，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你的目标到底在哪里？你的目标是以全世界这个物质为目标的话，实际上你不可能达到第一。第二，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你要付出自己的性命，付出，从今天来说，不光你付出自己的灵魂，你把灵魂交给了撒旦，你也付出自己的健康，所以这一切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的走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说一个信主的人，你如果读通了这些经文，这些经文如果能够指导你的生活的话，你就知道，你再来看这个主导文就是非常有意义。他说什么？我们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，他没有说明天赐给你，也没有说明年的赐给你，你不用囤积粮食，你不要有危机感，今日的赐给你就可以了，而且要脱离凶恶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你这两句经文连在一起看，就知道神要给你的是丰丰富富的。这个丰丰富富不是说你在物质上这个享受永远用不完，这个丰丰富富就是说你该有的他不会缺给你，那么你要是不该有的你也去拿， OK， 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就会为这个事情你会付上代价。然后呢，人一般都是这样，没有得到代价之前呢信心满满，对不对？等到你年过50了，你大概就知道这些事情呢，你早点认识到，你就会早点对你有好处，你的人生就会早点有意义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我们再次说到这个伊西比的事情。伊西比这个人，这个女先知啊，她号称女先知，那个启示录说她是奸淫。那这个奸淫不是说一般的我们字面上理解的奸淫，这个奸淫实际上就是一种委身于其他的神， 这是在这个旧约里面，整个神耶和华就是说治罪你最严重的一条，你就是敬拜其他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十诫里面，从十诫的角度来看，亚哈斯应该他是一个犹太人，这个以色列的国王，他应该更加知道摩西的这些律法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贪人的钱财，不可以敬拜别的神。但是呢，亚哈失败了，亚哈在这方面他经受不去考验，他完全听从了耶洗比的教唆也好，带领也好，软弱也好，最终亚哈虽然意识到他有悔改吗？他是有悔改，但是呢已经为时过晚。他既然撕裂衣服披麻戴孝这个样子装出来，但是也没用。好，到的时候这个葡萄园的故事，实际上神让他打仗赢那个亚兰的时候，神已经有一个怜悯放在他身上，有一个恩典放在他身上，但是呢他不知不觉，所以呢他道德败坏，又去犯了另外一个这个葡萄园的，这是他致命的伤。到最后到22章出来，亚哈也就是为他所做的付出了他的代价，就是最后一战。最后一战呢，这个时候是约沙法来了，他们好像是亲家，那个因为这时候以色列跟其他国家关系都不好，都是他的敌人，就是跟犹太国，因为在年轻了以后他们还关系不错啊，他这个就来问他，他说我们要不要去把这个基地收回来，这个地方原来应该是以色列，但是呢这个扁哈达你把他放走以后他也没还他，所以这个你对，有时候我们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亚哈呢这时候呢他就去问先知了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这里很有意思，你们刚才想到那个20章的时候他也是问先知，对不对？先知说你可以去，耶和华说你可以把它收回来。这一次呢他又去问这些先知了，他说可不可以，先知也是跟他说可以，你把这些东西收回来。同样的话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里的先知说的是假话，前面的先知说的是真话？可能就是同样的，我估计如果是同样的一组先知，这些先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这就是个关键，在权势面前这些先知都变掉了。你看今天如果我们来看今天的话，先知那个金弟兄上次礼拜天说了真假先知，先知是什么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简单的理解，先知就是讲预言，对不对？预见将来的事情你可以叫他先知，当然是要神的国度里的预言。你今天我报一个天气预报，明天天气温度多少，我是先知吗？对不对？不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报个地震，当然了，地震没有个人报得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个就是神的国度里你要预见将来的事，在神的国度这个叫先知。那我们看新约施洗约翰来了，主耶稣说这就是最后的先知，他预报了什么？预报弥赛亚。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最大的预言，旧约最大的一条主线就是要依靠耶和华。你从整个以色列历史来看，依靠耶和华，依靠他的时候你就得胜，不依靠他你就蒙难，就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，战火连绵。今天新约一条主线就是福音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就是最大的先知，所有的预言都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你们的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这个神的儿子的身上，这就是最大的先知，最大的预言。所以呢今天所谓的先知以弗所书后面5章里面说到过，所谓的先知，现在的先知他是说借着圣灵来讲解神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对今天的先知的解释是最恰当的，就是用圣灵，就是用圣经来，用圣灵来讲解圣经的话语，这个真理全在这本圣经里面，这就是当今的先知的定义啊，我认为啊。所以呢他这个召问先知，所以呢这批先知呢同样是可能，我觉得同样是一批人啊， 这个时候你看，因为亚哈已经赢了，对不对？打仗也打，上一次也打胜了，那么在先知像这一次你也应该也打胜了。第二呢，那伯不听他的话，他们也肯定有点怕伊西比，这个不听他的话，你看像伊利亚就被伊西比追杀，差点给杀死。所以呢，这些人都对这些权威权规他都服，他们不能说我对他的理解，我不能说他们是假先知，他们应该是说不合格的先知。当今来看，你如果说因为权力，或者是因为权贵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权，一个是贵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一些宗教团体，一些大的组织，你如果今天总统把你请去说啊，为这个同性恋的事情，你们怎么看？要祷告哇、哦！你跑着去说，只要有神的爱就可以了，只要他们相爱就可以了，这些你说符合先知的条件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次同性恋的事情，美国闹了这么大，也没有看见，就是说很大的宗教领袖出来为这个事情指责，大家都是为了什么？都是为了个人的地位啦、权益啦，可能说一些违心的话啦，或者做一些妥协。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了，就像为了一些，你比如说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啊，你的老板如果不是基督徒，你对他当然会有妥协了，对不对？就小小的事情，你如果说这个事情基督徒不可以做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账务方面的，或者是不符合基督徒纯洁公义的生活的，你怎么说？你说啊、哦，这是世界，分别为圣，世界的事情就让世界去做，我们教会到了教会以后，我们就要敬拜神，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，出来了以后啊，哎呀，我们也不要什么当真，我们就有点妥协了。这个是我自己也是常常也是这样的了，也不是常常了，经常很多了。所以说看到这些先知，哎呀，我想就是我们如果说较真的话，我们可能活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饭吃，我们可能丧失工作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这些事情，就是说这些事情就像一个小小的瘤子一样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当你对它的控制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失去控制的时候，到最终你会在这些事情上犯错，一步一步越走越远。然后这个他的亲家以撒法，这个人呢，他来问他，这个人应该，这个约沙法呢，这个人应该算是在以色列里面，这个南国里面，犹大国里面算一个好的王。但是呢，这个事情上面他也犯错误。他虽然说哦，我们要问是不是你这里还有一个人，他能够讲耶和华的话的，叫米盖亚。但是最终他怎么样？他还是跟他一起去打仗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不跟他联合，他不跟其他打仗，那这个就对了。同时呢，我们这里也看出这个米盖亚呢，这个是个很幽默的人啊。他怎么说呢？他没有说你不能去，你去就死。他说如果你去，你不死，那耶和华就没有跟我争。用今天的话就是说，我跟你讲过了，去不去是你的事，死不死是你自己负责。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米盖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。今天来看啊，这个我来看这个传道人讲道啊，我听各样的传道人，我觉得这个米盖亚谁最欣赏他，你们知道？唐宗龙最欣赏他。唐宗龙每次讲到都要说到米盖亚，好像他就是当今米盖亚一样。我听他那个讲到96年的代志，他讲那个林恩，哎呀，他说你看，他说这个有的人，他说一个大老板，他说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不跟他说好话话，我就跟他说坏话啊，我就是米盖亚，我说你这个做这个事情就是要死，他不听，到最后他说忏悔了，到他里面前来痛哭流涕了。这个唐宗龙有点像米盖亚，他不是跟你明说你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你不能怎么样，他就说你去做好了，你做你死了别怪我。用今天的话说，米盖亚就是乌鸦嘴。所以呢，这个人人不喜欢，说实话，米盖亚今天跑到我们教会来，你谁也不喜欢他。你要做一个事情高高兴兴的时候，他说哎，你们做好了，众人看好的事不一定好，好了，都是圣经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米盖亚呢，这也是神派来，实际上为什么呢？实际上也是一个神的恩典的。你看，神已经几次提醒这个亚哈王，你不能够这么做，你不能到最后说你这么做是要受惩罚的，到最后怎么样？ 眼看他要去惩罚了，神又一次来提醒他，你最好不要动。这一条线就一路的下来，神在亚哈王的身上一路的引领他，叫他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这个。但是亚哈王呢，这个亚哈呢不听，他就去了。但是呢，亚哈也有点自知之明，就是我们做事情呢就看得出来，他呢知道这次凶多吉少，他第一呢乔装打扮，哎呀自己不像一个王，叫那个约沙法像做一个王一样，叫人家去做炮灰，他自己呢乔装打扮。第二呢，他躲在这个什么里面啊，然后呢他这个车子呢就准备好随时随地要逃命的。哎，你看神指定的事情，你没办法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说，随便那个弓一拉，哪里先把他射中，他一分缝缝里面去，一下子神要你死不得不死。所以呢到最后他战死疆场，最后呢他回来还要应验以利亚的话，怎么样，这个车子要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啊，在那里洗狗来舔他的血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神是信实的，神有慈爱，有公义，有审判，有惩罚，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，都不能逃避神对罪的追讨。所以呢，今天虽然亚哈这个战车他改变了他的方向，但是呢他的人生的归宿他改变不了，最终还是得到了神应有的惩罚。那么再说说这个米盖亚，这个米盖亚这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这个人，在今天我们罗伯教会生活当中，如果有这么一个人，你们怎么办？你们是认为他是一个乌鸦嘴，或者说老是来挑刺的，还是来说这是一个神交给你的一个属灵的伙伴？我举一个见证啊，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三个这个英语组的同工，有三个男孩子，他们关系非常好，一个是 Michael 对不对，还有一个是 Jonas， 还有一个是 Jero， 是叫 Jero 那个 Jero。 那天有一次 Jero 在讲道，他就说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祷告，不光一起祷告，他们相互会询问对方属灵的生命，问比如说你最近有碰到什么问题啦，你是怎么战胜他啦。这些年轻人小伙子在这个五光六色这个灯红酒绿的这个社会里面，他们能够那么安安心心的坐在一起，他们可以讨论什么？讨论圣经，包括我听那个杰罗的见证，我听得真的非常感动，他不讨论眼目的情欲，精神的骄傲，这几个男孩子可以在一起相互这么来讨论，我真的很惭愧。今天你要是我几个兄弟坐在一起，不会讨论这些事情，都是嘻嘻哈哈，哎呀你好不好，圣经也可以读，但是人你知道，人越大这个心啊跟外界就离得越远，你不会把你哎呀个人隐私啦 private 啦，你有时候我们祷告，我就在这里随便插那个拉开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比如祷告认罪，基督徒认罪对不对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认罪。但有时候你看这认罪也挺有意思挺幽默的，我今年50岁出来认罪，哎呀我要向神认罪，我小时候啊打我什么小朋友，哎呀有的人认罪，我老是把我的垃圾啊放在我旁边邻居家里去。如果说你说这些事情值得你在大庭广众认罪的话，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认罪的吗？当然有更大的，你的心里面更需要认罪的地方更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呢，人到了一定程度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认罪的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，就像美国人一样，美国人你走路碰到你想哇 sorry 说的响得不得了，明天把你车嘣撞一下下来没有 sorry 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没看见，你这个红灯没有，我来的时候绿灯，就是他就是这样。我有时候跟他们幽默的时候，就是美国人就是小罪呢乱认，大罪不认。我们基督徒呢，实在来说也难逃这个光景。我们小罪啊认得不得了快，这个大罪呢，真的碰到大罪了呢，避也不谈。就像我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老是被认断别人，要我认罪了，哎呀，我大罪不认，小罪乱认，而且有时候小罪也不认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呢，教会生活当中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米盖亚这样？我祈求神能够给我们一个有我们的属灵的伙伴里面要有一个米盖亚。米盖 他虽然说的话忠言逆耳，他虽然跟你说的话你不喜欢听，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按照圣经真理，或者是他没有出于恶意的来跟你说的话，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比数，比造就你的话比说一百倍好话，真的。因为什么？人到了一定程度，你自己看自己啊，都是最好的。你每天都觉得你是最属灵的，别人都没有你属灵，这就是我的观点，对不对？每天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，所以呢，等到有一个人指出你不足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抗拒，就像一个细菌到你身体里面了，你第一个产生的反应就是抗体，把它要打出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些细菌来的时候，它给你一个环境，动员起你身上的免疫细胞，这些白细胞来帮助你建立一个强壮你的免疫系统，所以这些细菌是好事，不一定是坏事。所以呢，就像一个小孩子生病，在我们以前我在中国大陆做医生的，小孩子生病一来我就给他马上，就像中国的习惯就是打抗生素，到美国来你就知道了，小孩生病你一来不是给你打抗生素，就让他发烧，为什么？就帮助你建立起你的免疫系统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听到一些负面的意见，对你有不利的意见，我现在要学这个功课，就是你要虚心的接受它，虚心的，然后对你来说，以前大陆的人经常有一句话叫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就是你有这个你就把它改，没有呢就当成勉励，对不对？当然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，这说说容易，这个做起来就难，对不对？我只能说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们彼此共勉，好不好？那么我的分享呢基本上就到这里。我不是有很多这个一节一节的内容，有很多细致的，比如说这些背景啊，为什么他们要打仗啊，或者是当初的这些兵马的悬殊对立啊，我想大家现在读圣经的话，第一你可以很多资料你可以来找这些东西，但是呢圣经，我们读圣经最关键的就是说，我是觉得我们读圣经这一章对我来说它对我在哪里说话。如果说这些很多背景的话，你当然帮助你了解当时的历史的情况，但是真正的我们读圣经还是要指导你今天当日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我把那个约沙法作王，就是历代之下第十七章这个3-6节，我给大家读一遍啊。就是为这个约沙法，因为松汉给我他历代之下第十七章，我就这个比较简单，我就用这一段经文做这个总结。这总的来说就是说，约沙法是在这里是他是个好王，为什么？他的好就是你坏，就是说你没有跟着耶和华这条主线，你没有敬拜他，你就变成坏。那么回过来，你把这些偶像去掉了，你把这些祭坛去掉了，你回过来到了耶和华的名下了，你敬拜他了，你遵从他了，你就是一个好的。所以他说，靠神做事，明白神的道，教导摩西五经给各城的百姓。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，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，不寻求巴利，只寻求他父亲的神，遵行他的诫命，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。所以呢，耶和华坚定他的国，犹大众人给他进攻，约沙法大有尊荣资产，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，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我是这个安置完成事情，然后我的弟兄 YP 跟我讲，这个半小时啊恰到好处，超过半小时你肯定就会胡说八道，我真心的。